弟兄姐妹平安。早上我站在那边一起敬拜的时候，其实就让我一直回想起五年前，就是时间很快，转眼我记得那时候读神学，然后在教会实习，然后转眼现在已经五年后了。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还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这也是很温馨的一个感受，一个时刻。那参加在敬拜当中的时候，会感受到大家的一种喜乐的心。今天呢，我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找回遗忘的记忆。从这段经文当中来一起来思考。其实我在预备或者在思想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其实还有一点关系，就是好像遗忘的记忆好像是五年之后，我再次来到当中的时候，一起来回想，其实有很多记忆在这当中。那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祈求天父借着仆人的口来传讲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个人在你话语当中都可以得到造就。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想问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 Coco？就这部电影应该没有，可能小朋友就会看到吧，因为它是动画片。但是呢在一次之前，就是这是17年上映的一部电影，所以当时呢我就看了一下。这部电影的背景是讲到一个墨西哥的一个亡灵节的一个节日啦，就想出一个节日。当中呢我会描述，可能大概跟大家描述一下电影的情景，因为这个情景跟接下来会有一些关系。就是它的剧情有出现，主要出现就三个人，一个小孩，然后一个小孩的曾曾祖父，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小孩的太奶奶。也就是说他们的年代就隔了很远了，至少四代的那么远的一个距离。那这个小孩呢，在家中呢，他就找玩，然后看到家里有张照片，那张照片呢其实缺了一个角，就是缺了一片旁边，那缺了那个角呢，就是他曾曾祖父的那个画像，就是那个角不见了。那其实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曾曾祖父，他也不了解他的这个曾曾祖父的一些事情啊什么，所以呢毕竟也是相隔了那么久。但是在一个亡灵的节日的那一天呢，就是当然这是电影了，他就突然间他就进入了一个亡灵的世界，所以在那里他看见了他的曾曾祖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他也经历了很多的波折，那他的曾曾祖父也帮助他，想要帮助他怎么去离开那个地方，因为这不是所谓的人去的地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然后慢慢这个流过程我就不讲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发现他的曾曾祖父慢慢要消失了好像很科幻，就是好像他的影子啊什么慢慢要消失。也就是说那的电影的情节就是说，那个人要慢慢消失的时候，说明现实的世界对那个人的记忆已经慢慢的没有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这位老人家就曾曾祖父唯一有记忆的就是他的太奶奶，也就是他的女儿，而其他人因为都没见过，所以其实都没有任何的记忆。所以那个小男孩就说，我回去现实的时候一定要让他的太奶奶记起他的父亲，就是他的曾曾祖父。所以他回到那个现实当中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太奶奶已经很老了，他记忆已经开始弱化，已经开始要忘记事情，所以他一直要想办法让他太奶奶想起那个故事想起那个他的父亲。然后呢他就唱起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请记住我，就是说这是就是这位太奶奶的父亲曾经唱给他听过的那首歌。所以好像这首歌开始触动了他的这位太奶奶，他开始又想起来，也开始跟着唱。然后最后呢，那位太奶奶从抽屉当中拿了一张照片出来，就是全家福，也包括了这位他父亲，就是这位小男孩的曾曾祖父的照片。然后他就分享给那个小男孩，哦，这个曾曾祖父是怎样的，然后之后就一个完美的结局这样。从这个故事当中或这个剧情当中，其实让我印象或者说让我感触蛮深的是，无论什么人真正的死亡就是什么，世界上已经没有人再记住，就是当这个世界没有人记住你或记住我的时候，记住我们的时候，其实就是他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所以 当这个世界没有跟你我相关的任何记忆的时候，那就被人这个真正的就是也就是说人真正完全消失了。所以我们这种感受其实是不好受的，不是吗？或者说我们对于华人传统当中被记得也是一个很深蛮深的一个观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让人感受到被记忆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可以提到说家族，我们家族很多文化传承，这些也是要被下一代，也是长辈要教导下一代，下一代要记住。所以我们就说某一些当然被人记住是个美好的事情，就好像有时候生活当中有些小小的惊喜，你无意中可能是你的小孩，可能是你的父母，他就给你那个无意中的惊喜。这个惊喜呢，就是好像是你无意中所讲的那个东西，所以你也会感受到蛮好的一种感受。说到这个，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记忆呢？因为说到被记住或者说被纪念，这其实在早期的以色列当中是一个很强的一种观念，也是很重要的观念。如果我们从一些古老一些文献来看的话呢，其实旧约在从一个叫做塔库姆译本，就是以前的一个文献的时候，会看到说其实圣经被称为记忆之书，也就是说记载了很多以色列过去的一些回忆和一些经历。所以被记住的这个请求或者这个观念呢，是早期以色列人在圣殿当中一些它是属于日常的行为，就是说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是要寻求上帝，然后同时要求上帝来记住我们。所以也从在公元前一些早期的圣殿文物当中也记载很多碑文，就是说我去奉献，以色列人去奉献之后，他都向上帝祈求说求上帝记住，也就是被记住。所以这个观念是日常以色列人中所看的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从经文当中的创世纪九章八到十七节记载了上帝与挪亚以及万物的立约。而这个纪念这个词呢，我们在圣经当中会看到，就是在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只出现两次，分别在九章的十五到九章的十六节。其中原文也把这个词更简单或更根本的含义，就是呢那个解释出来就是记得或者说是回忆，有这个意思。我们看一段这个经文是这样写：我就纪念我与你们一切有生命活物所立的约，水不再成为洪水来毁灭凡有生命的。十六节说天虹在云彩之中出现，我看见了就纪念我与地上一切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的永约。所以这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就讲到上帝与挪亚这个彩虹之约，这也是整卷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上帝与人之间的那种立约的关系。唯有挪亚在上帝面前蒙恩，所以呢，因为在创世六章十八节提到上帝就已经对挪亚说我要与你立约，所以在洪水的过后，上帝的确允诺了他的这个承诺和应许，立下了彩虹之约。若我们继续来仔细看这个经文，你会发现这彩虹之约并非仅仅与挪亚所立的，因为我们看九章的九至十节经文说，看哪，我现在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且与所有跟你们在一起的生命的活物立约，包括飞鸟牲畜和所有地上的走兽，就是与方舟里出来的立约。所以经文中很明确的提到这约不单单是与挪亚，而是与挪亚的以及挪亚的后裔以及上帝一切活物所立的约，也就是跟全地立的约。那为什么是彩虹之约呢？那我们要看一下，其实旧约经文当中有很多双关语，就是用这个词其实那样代表了另外一层的含义，所以就是不是有一只是一个的意思，它有另外的意思。所以这个双关语除了彩虹呢，其实它也有另外意思，就是弓箭，弓箭好像防御那个弓箭的意思。所以旧约经常也用上帝的将上帝描述出以色列军队的那个元首，对吗？我们知道他带领以色列征战的那个意思，所以常常就有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是什么称为万军之耶和华。那么弓跟彩虹又有什么关系，直接关系？我们会看到其实从以前的犹太的一些记录文典故当中，其实可以提及到弓就是战争用的武器，那彩虹呢象征了上帝的武器， 也就是说上帝也将他武器放在天上，好像作为保护他子民的一种方式。那我们也可以很容易从彩虹的形状看到它是跟它的方向是什么向外的，所以保护就保护里面，然后向外就是抵御外面的攻击，所以就像弓一样，箭头是向外射出去，并非是向里面射进来。所以这个也象征了上帝的弓作为抵挡和保护的这种象征，也作为一种立约的记号，就是他立了这个约，同时就是要保护他的子民。然而若我们从一些更早的一些资料文献来看的话，其实一些故事的记载其实有不同的版本。就是如果我们大家可能有些人，我知道有些人会有兴趣研究以前的一些记载的一些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传说故事的话，其实有类似圣经当中的一些记载，特别是洪水的故事。当然在这当中的时候虽然会有些类似，但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点，就是说这个约所记载内容是，就是我们圣经当中所记载内容是上帝对人有一个约的一种承诺，然后呢并没有对人的要求，所以这一点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在古代的一些文献当中的洪水，比如说洪水记载最大不同就是上帝是跟人有立约的，但是他没有跟人有要求。因为古代一些文献是将人记载是将人作为神的奴隶，也就是说人就是一个奴隶，就是在神面前是奴隶的，但是上帝并不是这样，上帝是立约在人的身上，并赐福而带领保护他的子民，所以这个观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旧约圣经当中也记载上帝说有一个完全不同形象，这是我们知道，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位奴役人的上帝，也不是获得人献祭的上帝，而是一位先记得人的上帝，所以他都纪念了我们，纪念了就像挪亚说的他的后裔，所以是那位愿意将自己放在约里面的上帝为先，然后之后要让人来纪念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接下来会看得到。所以当提到约的时候，就会提到约是一种观念，所以代表了一种权利。所以就像刚才说的，约它是一种双方的，对吗？但是好像现代来看就好像一个契约一个合同，然后甲方还是乙方还是一种关系，但是在这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那个义务，对吗？如果我们去想上帝，但是他却愿意把这个约放在了人的身上，让人可以有跟他有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更重要的关系就是，其实这圣经让我们看到是虽然是这个彩虹之约，但是反而是让我们看到人要跟上帝要建立那个关系。上帝并不是说一个约他就这样，没有，他反而是让我们要认识他，要亲近他，要回转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看到经文当中也记载，我们如果认真看的时候也发现，其实经文并不是说挪亚找到上帝，而是上帝反过来来作为那个主动者，来跟挪亚建立以及跟他的后裔立了一个约。在这个约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也更容易或更就像刚才提的更重要的是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因跟上帝关系并不是个约，对吗？我们知道有很多约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者说很多约束，但是若不是那个关系在那里，那个约或许其实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益处，因为约是可以毁掉的。但是关系在的时候，那个约反而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就变成多了一层关系在那个当中，它加强了关系的层面。所以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必然也是属于他的。上帝也记得在地上的每一位，包括你也包括我。所以创世纪八章一节我们看到说，上帝记得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这里呢是用顾念，但是也可以翻译成记得，就是记得挪亚方舟一切生物一切牲畜，其实是在这个彩虹之约的之前。所以之前上帝已经顾念已经记得人在这他的创造的国度的当中。 所以大家认为被上帝记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吗？当然不单单是上帝记得我们，我相信在我们的肢体当中的时候，对彼此的记得也是有这样的关系，不是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上帝记得挪亚而以方舟的一切，那最终带来了什么呢？如果我们看到被记得其实背后也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或者很重要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看到当这个上帝纪念记得挪亚的时候，带来的其实也是一种转机，也就是说就是洪水退散的一个转机。当他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上帝纪念他们的时候，最终什么？最终是上帝带来一个转机，让他们迎向一个更好的一个处境。所以不仅仅是挪亚，如果大家翻开旧约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上帝也是纪念或记得的地方的一些描述。所以当描述亚伯拉罕的经文的时候，这些相关的经文里描述了一些转机，是一个很重大的转折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看，如果比如说是上帝要毁灭毁灭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呢，上帝因为纪念亚伯拉罕就救出了罗德，因为上帝纪念。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奴役的时候，上帝也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采取了行动来拯救以色列百姓，那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走出埃及。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呢要拜金牛犊的时候，上帝发怒要降灾消灭这些百姓，然后摩西也请求上帝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降灾给百姓。所以上帝也改变心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百姓。所以我们看到以上经文当中所记载被上帝记得纪念顾念的时候，其实带出来的背后其实都是一个转机，而在这背后更深层的一个关系，或者我们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一种跟上帝的关系吧。上帝记得我们，若我们记得上帝，我们自然而然也会回转去寻求他，对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像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的时候，那个摩西也向上帝祈求，他不是用自己的方式，他也要用祈求的方式。我们何尝也不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呢？而是无时无刻的方式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关系也不仅仅在旧约，我们一直在提到旧约的一些或许很遥远的一个好像这样的方式，但是在新约也是如此。因为上帝记得世上每个人，对他差遣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若我们知道在那个逾越节的晚上，耶稣拿起饼说什么？这杯是我所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大家应该记得，为的是什么？纪念我。当旧约的时候，上帝他纪念我们的时候，到新约他还赐下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我们也要纪念。所以耶稣为什么要与我们立约呢？为什么要提醒我们记得他呢？其实就更加的带出说，上帝与我们关系并非只是约的关系，而是因为上帝也记得我们，也与我们立约。而耶稣到来的时候，也不仅仅立了新约，更新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像主导文的第一句话，我们有跟上帝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看有谁，有哪一位神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呢？就以父子亲戚或这种很亲密的关系去称呼呢？因着耶稣，我们更新了与上帝的关系，我们的因着这个关系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更是如此，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一起有这样的聚会。所以我们要找回的记忆是什么？可能讲到最后回到这个主题，我们讲的记忆又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想过，为什么我们要有圣诞节？为什么我们要有受难节？为什么我们又要有复活节？那我们又什么？为什么又要有什么大斋节、40天的灵修这个灵修的这个操练、属灵生命的一个进程呢？很明显，这些都是要让我们记得上帝，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降生为我们流宝血而舍命。但更重要的是，在这当中的时候，上帝也要我们跟他建立关系。这个建立关系不是一天，不是两天， 而是从我们认识他之后一直到我们离去回到他的怀抱当中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来建立这个关系，而这个关系也只能是你跟上帝来建立，不是吗？所以对回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为什么又要找回这个遗忘的记忆呢？因为上帝并没有遗忘我们，他起初已经记得我们，即使在患难当中他也会纪念和顾念我们。但是我们来，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否也常常会忘记上帝的恩典？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可以举例，就是你还记得你认识主的时候，或者在某个时候你跟上帝祷告的约定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那个时候有向上帝祷告的。那我们可能也立志说我们要稳定的读经，对吗？可能每一年年初我们都有一个一年的目标，那一年的目标是我们今年要每天读经，或者说每天祷告。但是到了年尾，我们记得吗？我们有遵守吗？或者说我们照着去行吗？或者说我们有家庭的，我们要家，可能有提到说我们要建立家庭祭坛，但是这个家庭祭坛是否我们有去尝试去做呢？或者说因为忙忙碌碌，我相信新加坡大家很忙，但是我们跟上帝的立约是否我们还是会去尝试去进行？或者说我们还记得我们信主的时候那颗初衷的心，为什么来到上帝的面前认识他，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或者也是在困苦当中我们跟上帝摔跤，然后所带出了祷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是我们跟上帝的约定然后被我们所遗忘的呢？我想有很多层面，每个人不同，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那么一件两件事情是跟上帝来建立那个关系祷告寻求的。但是总归这些要找回的记忆，其实也是要提醒我们上帝在哪里，我们要让我们回转到上帝的面前，也是要让我们跟上帝建立好那美好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在旧约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忘记上帝恩典犯罪的时候，或者说其实一些研究也说明人类其实容易忘记的，他有遗忘的本性。其实这些不管什么内容，其实都提醒我们，我们是否会更加注意或关注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无论小组祷告会、崇拜会、临时操练，或者从属灵的团契当中进行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所以最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还记得上次你们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吗？或者说最开心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吗？或者说在那个开心的时候，或者在那游玩的时候，大家还会记得上帝吗？还会记得感恩吗？还是只是享受在那个快乐当中的时候，然后上帝可以在后面了？所以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又有什么反应。不过我们应该普遍来说，人常常在舒适和开心的时候是最容易忘记上帝的时候，然后在难过的时候或者在困难的时候才会想到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如果是这样，或许也只是因为我们把信仰当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小部分，然后因为我们没有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即使我们想过。转眼到了2023年的12月，圣诞节也快到了，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也让我们继续，求主也借着他的立约，让我们记得，让我们去回想，去回顾，去留意，去找回上帝带领我们走过生命当中的种种的回忆。因为在欢乐的时候上帝同在，在患难的时候上帝也陪伴着我们，因为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所以弟兄姐妹，也让我们一同遵行上帝的吩咐，就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圣餐所说的，就是要纪念他。也求主为帮助我们，不仅仅在每次圣餐当中的记得耶稣为我们受死，更是记得耶稣的复活。就像那部电影 Coco 的那样，里面演绎的，其实就算世界上没有人在记得我们，但是耶稣记得，他永远记得我们，永远记得你，记得你身边的人。耶稣也每时每刻活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从旧约当中耶和华上天父上帝，他也让我们知道他也是为纪念人的上帝。所以在我们危难当中纪念我们，在丰盛的时候也纪念我们，也让我们找回这记忆的时候，让我们都回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就可以与他建立那美好而亲密的那种关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人犯罪的时候，你的应许并主动的与挪亚与万物来立约，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何等感恩。然而人的罪行，人的健忘，却常常也忘了来到你的面前。当有欢乐，有满足，会有舒适的时候，也常常忘记了天父上帝。求天父上帝来怜悯，也求天父上帝来施恩。愿主来帮助我们，借着今日的彩虹之月，再次来提醒我们，要记得常常在上帝你的面前，与你来建立关系，与你来亲近。求主来帮助我们，找回那我们所遗忘的那个记忆，让我们与主的立约也可以重新得到被提醒，也让我们以行动来回应主的恩典。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祈求。阿们。